劝悔过。邪淫的过失，世人放过的很多，虽然一时没受到恶报，但在冥冥之中又被削夺了福报，又被缩短了寿命，又被消弃功名，有死于毒蛇、猛兽、战争、刑罚、岁旱，还有的自己暂时逃脱，但子孙后代受到报应，有的今世没有偿还，便在来世酬报，就像落进罗网的鸟雀无处可逃，又像漏气中的鱼儿渐渐临死。今天人们举足动步之间都在暗彻深坑的边缘，却安然处之，不知为惧，一旦业报到来，又手忙脚乱，如同落汤的螃蟹。然而此时后悔叹息又有什么用？奉劝世人早日醒悟，升起大恐怖，萌发大羞忏，发起大勇猛，在佛菩萨前一一忏悔，须知罪从心起，害从心灭，积德日久，自然可以挽回。若想超出三界，永脱轮回，就应发菩提心，立誓在未来世度尽一切众生，将他们因淫欲罪业所受的恶报全部予以救拔，使其往生净土，莲花化生，不再投生母胎。这样不仅消除自己的罪业，还会受得无量福德。所以《涅槃经》说，譬如泪花，虽有千金，终不能敌真金一两，如黄河中头一声银，虽无咸味，放下屠刀，便会得到玉佛一样的不坏之身，苦海回头，就能登上无上菩提的彼岸。努力精进，时不待人，若智若愚，斗影自灭。洪涛，明朝的洪涛是文忠公的次子，一天上厕所时被死去的仆人拉到阴府，看见一位官员坐在中间，左右站着黑衣和绿衣的侍者。洪涛问起自己的前程，绿衣侍者从衣袖中拿出一本手册，上面的字很小，自己的名下的内容看不全，最后一行写着，本应担任参知政事，但因为在某日兼误了家中的婢女，降为秘阁修撰转运副使。洪涛呆呆地流下眼泪，绿衣侍者说，只要你努力行善，事情还是可以有所挽回。洪涛苏醒时已经死了三天，从此就例行善事。后来他果然被委任秘阁修撰两折朝运，心中非常担心，但也没发生什么事儿。后来他年享高寿，一直做到端明殿学士。向梦圆，北直的向梦圆原名向德芬，一次他梦见自己本应在癸卯年乡试中中举，因奸污了两个婢女而被削去，于是他就立誓戒除邪淫，力行善事，并刻印金刚经每年赠送。后来又梦见到了一个地，看到黄纸上第八名姓相，中间一个字很模糊，第三个字未圆， 因此他改名为孟元。九年后，他参与壬子年乡试，中了29。又过了七年，参加己未年会试，他中了第二名。因为两次都与梦境不符，心里很是疑虑。等到殿试时，他是二甲的第五名，这才明白梦里的第八是怎么回事。原来殿试一甲有三名，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合称三顶甲。他是二甲的第五，加上三顶甲，正好是第八名，而且榜纸正是黄的。后来他的官职做到副县。田某，明朝末年有个姓田的人，易容俊雅，女人常主动与他发生私情。他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，却还是不能戒除。一次他住在南山市读书时，白天见到一位神仙对他说：“你是个有大福的人，但因为男女私情已经快被削尽了，若能从今以后痛改前非，还可以当上进士御史。”田某忽然醒悟过来，痛自改悔，后来的官位果然和神仙说的一样。劝犯根本重罪者，华严经说，犯下邪淫的罪业，能使众生堕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中。若从恶道出来再次转生为人，还会受到两种果报，一是自己的妻子不忠实，二是自己的亲属不如意。罪福报应经说，奸淫他人的妻女死后将堕入地狱，男的抱着烧红的铜柱，女的卧在磁热的铁床上，从地狱出来以后还要长期投生在卑贱的种群之中，成为鸡鸭等动物。这还只是就一般的淫业而言，如果是对至亲尊长以及清净次界的生尼犯有乱伦和玷污的罪行，则称为根本重罪，死后将直接堕入无间地狱，忍受屠割烧磨的酷刑，没有片刻停息。当原有的世界毁坏后，就要转到其他世界的地狱，这个世界若再毁坏，就又接着转到别的世界，继续在地狱中受罪。佛经中对此有详细叙述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若世人不知道果报的严重性，犯下了这种罪孽，或者虽然行为上没有发生，但心中已有恶念，这也同样是犯戒。必须明白，这样的人一旦断气，必然堕入无间地狱，经历千万亿劫，已然不知何时候才能脱离。因此一定要趁身体健康的时候，在三宝前痛切忏悔，发誓普度十方一切众生，使他们都能处理三界，然后我再成佛，这样即使有必受报应的罪业也会自然消除。从前
阿瑟四王
曾犯下杀父的罪行，因为他恳切忏悔，所以在地狱中受的苦不过像在世间牢狱中被监禁了500天。由此可见忏悔功德不可思议，如果因循懈怠，就难免要在长劫之中 备受痛苦。诸公取戒，宿松县的县令朱威高，康熙己酉年在江南地区的乡试中担任考官，取中了一张考卷，晚上梦见鬼对他说，此人不可录取，并写了一个银字。朱威高询问其中详情，鬼说此人奸淫了继母的女儿，以招致上天的惩罚。第二天朱威高把这个梦忘，还是把这份考卷呈送主考官，主考官对试卷中的文章大加赞赏，但用笔抹去了文中的贤主二字。朱威高说，在第二场的考卷中这两个字还有不少，似乎不应该抹掉。主考官也觉得不妥，就让朱威高把图上的墨迹抹掉。抹的时候发现墨迹已经渗透了好几层纸。这时朱威高忽然想起昨晚的梦，于是决定不录取这个人。许兆新，晋江的许兆新在戊午年考中了举人。考试结束后前往福宁州拜见主考官，经过一个尼姑庵时，他看上了一个年轻的尼姑，就去挑逗他。这个尼姑不肯屈从，他以自己的势力相威胁，强行奸污了他。第二天他忽然精神失常，把自己的舌头嚼断后死去。晋乡周人，清朝顺治初年，有一对夫妇到九华山晋乡，晚上就睡在船上。有人看到那位女子长得很美，半夜时假装她的丈夫奸淫了她。第二天早上发觉后，那位女子非常羞愧，就上吊自杀。她的丈夫非常痛苦，买了棺材将她入殓后暂时停放在路边，等进山朝拜结束，载着她的灵柩返乡。到了家里却发现妻子已经先回来，丈夫大吃一惊，以为遇见了鬼。妻子说，是你送我先回来的呀。丈夫更加吃惊，打开棺材一看，发现里面的死人是进乡时同船的人，脖子上还套着绳索，是上吊勒死的样子。这件事流传得很广，从此到九华山朝礼的人就更加庄重恭敬。劝发心除世，从前释迦牟尼佛在起源经社时，有四个比丘在一起讨论世间什么是最痛苦的事。一个说是淫欲，一个说是饥渴，一个说是嗔恚，一个说是惊怖，互相争论不休。佛说，你们所讲的都没能找到痛苦的根本。其实天下最大的痛苦就是有这个身体，无论是饥渴、嗔恚、色欲、冤仇，所有这些痛苦的产生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。因此身体是众苦之本，祸患之源。就拿淫欲来说，投生为女人之身就爱慕男子，投生为男子之身就爱慕女人，败名上节，损福消受，都是由此而起。即使有人能坚守贞操而得到富贵的果报， 享受富贵的时候，又不免造下恶业。一天所做的坏事，要用一万劫的惩罚偿还，所得到的远远不能与失去的相比。即使享福的时候，又能勤修善业，投生到天界，但所修的天福一旦耗尽，仍要进入痛苦的轮回。所以佛经上说，转轮圣王统辖四大天下，飞行自在，但在苦尽之后，却成了一只牛脖子上的虫子。因此可知，善恶因缘之中一切短暂的福报，都是导致堕落的原因。无论地狱还是天堂，同样都是无尽轮回的住所。如果不能发起除世之心，走上彻底觉悟的大道，而只是庸庸碌碌的今天修善，明天改恶，转轮与三途八难之中不能自拔，这绝不是一个血性男儿所当有的志向。然而曲调越是高雅，能理解欣赏的人就会越少。这句话可以送给那些具有善根智慧的人们。如来降难。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前早已圆成佛道，为了救度更为广大的众生，所以化现出无数的身相，在无量的世界中处处示现，降生于期间。以我们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而言，他是天竺国净饭王的太子，未降生前在兜率天宫，名叫善慧菩萨。当时天竺国有位国王名叫净饭王，王后名叫摩耶夫人，他们也都是过去的古佛，现身为国王国母。菩萨乘着六牙白象腾空进入摩耶夫人的右胁，圣母随即感到身体安乐，如饮甘露，当下便拥有了智慧与辩才。诸天的精妙饭食也会自然到来。怀孕的月份快满的时候，圣母带着宫女在花园中游玩，举起右手扶着菠萝刹树的树枝。这时太子忽然从他的右胁诞生，放射出盛大的光明，普照天地，无量诸天圣众都由衷的欢喜赞叹。花园的地上忽然涌出两池香水，一冷一热给太子沐浴。虚空中有九龙吐水浇在太子的身上，四大天王抱着太子，刀力王用天衣捧护。此时太子向四方各行其步，说道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净饭王正坐在宝殿上议论国政，忽然听到大臣敲打欢喜鼓，奏报说太子诞生。净饭王想用宝辇把太子载入宫中。这时披首结魔天神变出了七宝车，四大天王作为御者，诸天仙人在虚空中点燃奇妙的香供养太子。太子具有32相，80岁行好，19岁出家，30岁成道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情况。不染誓缘。当时净饭王聘娶了耶稣陀罗作为太子的妻子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接着又为太子娶了2位妻子，一个叫曲仪，一个叫露野。 于是太子就有了三位妻子。晋范王还建造了三座宫殿，选了3000名宫女用于扶持太子。第一宫的宫女于前夜侍奉，第二宫的宫女于中夜侍奉，第三宫的宫女于后夜侍奉。宫中还演奏1000000种音乐，昼夜不休。那时太子在宫中，无论行住坐卧，都与他的妻子们在一起，但却从来没有世俗的欲念。在安静的夜晚，他都在专心修习禅定，不曾有过夫妇间的性行为。菩萨降魔。魔王波旬看到太子勇猛修行，想要破坏他的行刺，于是四处纠集了天兵、毒龙、恶鬼，前往太子禅定的地方，各个手持刀枪火箭，从四面围攻。
使太子进入慈心三昧的境界，
完全受不到任何伤害。波旬大怒，又派自己的三个女儿带着天冠，身佩璎珞，容光焕发，乘坐七宝车，车上有华丽的宝藏，无数曼妙的天女演奏着天乐，身上的毛孔散发着美妙的香气。到了太子的面前，三个魔女下车合掌，姿态娴雅，徐步向前礼敬太子，手里拿着宝器，里面盛满天上的甘露，献给太子，说道：
太子出生时半神赐位，你为何放弃如此尊贵的地位，到树下独自忍受孤寂呢？
我们是天王的女儿，在欲界的6天之中最为美丽，愿以我们的身体侍奉太子，望太子能够满足我的心愿。
此时太子身心不为所动，用眉间白毫旋转放光，照向三位魔女。他们顿时看到自己身体内部，只见体内的脓血、鼻涕、唾液、九孔、筋脉、大肠、小肠、生脏、熟脏，里面有无数寄生虫爬来爬去嬉戏。三个魔女看到自己身体的真实状况以后，当时就呕吐起来，又见自己的头部一个变成蛇头，一个变成狐狸，一个变成狗头，身后各自背着一个老太婆，头发花白，满面皱纹，犹如僵尸，胸前还各自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，从6窍中流着脓液。三个魔女惊恐不已，匍匐在地上爬着回去。丑喝美女。释迦牟尼佛在世时，有一个婆罗门，他的女儿容貌端正，艳丽无双。他在外面悬赏说，如果谁能说我女儿丑陋，我就把赏金奖给他。过了90天，竟然无人提出异议。他把女儿带到佛的面前，佛见到了就呵斥说，这个女子非常丑，没有一处好的地方。阿难对佛说，这个女子真的很漂亮，您为什么说她丑呢？佛说，人的眼睛不贪着美色便是好眼，耳鼻舌也都如此，身体不贪着细滑便是好身，两只手不偷盗他人的财物便是好手。而这个女子眼睛贪着美色，耳朵贪着音声，鼻子贪着香味，身体贪着细滑，两手喜欢盗财，
因此说他没有一处好的地方。佛破难遇。居闪弥国有一个人叫摩音提，他的女儿非常漂亮，就把他带到佛前，想让他来侍奉。佛说：“你认为你的女儿很漂亮吗？”摩音提说：“从头到脚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没有不漂亮的地方。”佛说：“人的右眼这么容易就受到迷惑，我看这个女子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漂亮的地方。你看她的头上有头发，头发就是一种毛，大象和马的尾巴上也都长着毛，头发下是头骨，头骨就是骨头，这和屠夫加猪头的骨头也差不多。头部中央有脑浆，脑浆就像泥一样，气味骚臭扑鼻，扔在地上谁也不愿踩到。眼睛像一个水池，里面流出来的全是泪水，鼻子里有鼻涕，嘴有唾液，腹部有肝肺等内脏，气味都很腥骚。肠胃膀胱里面盛着屎尿，人的四肢手脚一块块骨头彼此支撑，肌肉活动，皮肤收缩，全靠气息来带动，就像木人靠各种装置驱动，所以能做出各种表演动作。表演完之后进行拆解，各个部件彼此分离，头脚等各个部位摆得到处都是。人的身体构造也是如此，请问哪个部分漂亮呢？佛破女欲。佛对摩瞪女说：“你爱阿难什么呢？”摩瞪女说：“我爱阿难的眼睛，爱阿难的鼻子，爱阿难的嘴巴，爱阿难的耳朵，爱阿难走路的样子。”佛说：“眼睛里自有眼泪，鼻子里自有鼻涕，嘴巴里自有吐沫，耳朵里自有耳垢，身体里自有屎尿，臭秽不净。皆为夫妻后，行房时便有不洁的精液，精液交合便会生下孩子，有了孩子就会有死亡，有了死亡就会有悲伤哭泣。你所喜爱的这个身体究竟有什么好的地方呢？”木莲却夫。长老木建莲随佛出家修行，证得阿罗汉果位。他从前的妻子想与他重修旧缘，打扮得非常漂亮，前来引诱他。木建莲对他说了一首偈：“汝身骨干力，皮肉香缠果，不净内充满，无一是好物。我心如虚空，一切无所说，正是天欲来，不能染我心。”沙弥守戒。释迦牟尼佛涅槃后，安陀国有一位优婆塞，供养一位比丘和一位沙弥，天天给他们送饭。一天，优婆塞全家都出了门，只留下一个16岁的女儿在家，容貌非常美丽。由于优婆塞匆匆离开，忘了给比丘沙弥送饭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比丘便派沙弥去取。优婆塞的女儿听到敲门，直到是沙弥，心中非常喜悦，就请他进来，做出种种淫媚的姿态，纠缠着沙弥说：“我家的财宝无数，如果你现在能满足我，我就做你的妻子。”沙弥想， 我有何罪？遇到这种恶人，宁可丧失性命也不能破戒。可是要转身逃走，他一定会拉住不放，路上的人见到了反而会受到侮辱。于是就对他说，你把门关上，我到房中歇一会儿再满足你。女子除去把门关上，沙弥进入室内，看到一把剃刀，心中很高兴，就脱下衣服合掌跪下，对照居士那城佛涅槃的地方，流着眼泪发愿说，我现在为了不破佛菩萨戒，即和尚戒，决定舍弃自己的生命，愿我生生世世出家修道，圆满成佛。于是就自刎而死，鲜血流淌。优婆塞的女儿进来见到，欲心顿时熄灭，极为悔恨，便将自己的头发剪断。父亲回家敲门不开，让人从墙上翻进去把门打开。他进来后见到女儿这个样子，吃惊地向她询问原因。她的女儿默不作声，心里想，如果说实话太丢人，如果撒谎说沙弥想侮辱，将来必定要堕入地狱受苦无边。想来想去还是说了实话。优婆塞就进到沙弥死去的房中，向他的遗体合掌作礼。国王听到了这件事，也亲自前往礼拜赞叹。耳闻目睹这件事的人们都发出了菩提心。报免罪果。圣护比丘从龙宫出来以后，来到一个地，见到种种可怕的情形。这里殿堂的墙壁、柱子以及各种器皿都是血肉形成，烈火焚烧，里面的人们受尽痛苦，共有56种情形。其中有两个沙弥互相抱着睡在一起，猛烈的火焰焚烧他们的身体，没有片刻停息。圣护比丘离开这里以后，就去请问释迦牟尼佛，佛对他所见到的情形一一做了解，并说，你看见的两个沙弥正在地狱中受苦，迦叶佛的时候他们是出家人，因为在一床被子里抱着睡觉，所以堕入地狱，在烈焰焚烧的被褥中互相抱着受苦，至今还没有停止。
夜市话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有一位信佛的居士，平日供养三宝，努力向善，临终时他的妻子走在非常悲伤痛苦，他听了很伤心留恋，命中后浑身舍不得离开妻子，就在他的鼻孔中变成了一条虫子。当时有位出家的僧人见到居士的妻子悲哀痛，就说法劝导他，妇人一时涕泪交流，鼻孔中的虫子掉在了地上，他看到后不好意思，就用脚去踩。僧人急忙制止说，快停下，不能踩死，这是你丈夫。妇人说，我丈夫诵经持戒，精进修行，别人都比不上他，怎么会是这个结果？僧人说，就是因为你舍不得他去世，在他临终时哭泣，触动他对你的恋慕之情，以致沦落为一只虫子。僧人为虫子说法，虫子听后心生忏悔，命中之后升到了边界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了。